上回书就给您说到，白老头跟他这远房的侄子丁文元来在自己儿子白甲这县衙，坐在这大堂上，有一郎啊叼着三个小碗。这白老头啊认为啊是这山楂烙，也叫红果烙，红红的挺好看，可是提鼻子一闻呢，这股子血腥之味儿，感情一问呢是人血。这老头啊差点没吐了，五脏六腑翻恶心呢，赶紧给我拿走，我受不了这个。这阵又一只狼啊叼着一个漆盘，白花花的冒着热气，老头眼神不好，赶到了近前一看呢，我的娘哎，又白又胖的一个小白胖小子，这是清蒸。这个狼一扬脖，前爪一搭在桌子上，这阵儿这白甲接过这盘往这一搁，我说爹来吧，您尝尝这个蒸的可烂了，我跟您说这个蒸完了连那骨头都是酥的。老头一看，快拿走吧，我说赶紧快拿走，没事儿，我们天天就吃这个啊。老头一听，感情你这锅天天吃人肉啊，我说不成不成，你赶紧拿开，说这赶紧拿开，老头把这脸啊都别过去了，眼也闭上看不了啊。老头啊强忍着就没吐了。这只狼一看这个，拿着眼呢看看白甲，这只白甲呀一挥手，这狼啊就把这蒸熟的孩子又给叼走了。叼哪去了？这帮狼颠簸去了。老头到了这阵心里话说，行了，我呀别让他再来了。我说宝贝儿啊，你先别来了，那意思指不定啊一会儿又给我上什么了。我这阵赶紧问问他，我问他什么呢？说你这县衙预备了这么多的耙子、铁锨、铁镐头啊，怎么着？要干嘛呀？你放着人不用吗？你用一群狼，你还喝人血、吃人肉啊？啊！我这得问问你，你是人吗？这个白老头刚要一问，可就在这一阵儿，就看见打外面那堂口以外。也就是说他进来那个县衙的大门这儿跑进一群狼来，这个狼往里面一跑，可是一群呢，也有往后头跑的，也有往啊公案桌子底下钻的，也有啊藏在这个椅子底下的，也有转到影壁后面稀里呼噜啊呜呼啊，一边跑啊一边的非常的惊恐。这个白老头心里话说，怎么的了？来了打猎的了？不是来了打猎的，这些狼怎么这么害怕呀？白老头这阵刚想到这儿，不是吗，就听见哗啦哗哗啦哗假叶子的声响，一抬头啊就见这大堂口啊晃晃当当走过来两位金甲武士，穿的是金盔金甲呀，往脸上一瞧，呵，长得别提多威武，头里这位腰间挎着一口宝剑，后面这位啊手里头提了着一把呀八愣子锤，这八愣子锤也不知道是铁的还是铜的。两个金甲使者呀一上堂口直奔白知县而来，挎剑的这位呢一伸他那个左手啊，砰的一下子劈胸就一把呀就抓着这个白甲了，从这个椅子上头往上一举，就把这白甲给举过来了，迈过了桌子一抖手，砰一下就扔在啊桌子这前头了。眼瞅着这白知县在这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啊，这阵白老头一瞧啊，哎呦，把这白老头啊给惊呆了。惊呆什么？就看他这儿子不是知县了，说他这儿子哪去了，找不着了，眼巴前这地上握着一只啊白毛的大老虎， 低着头啊，呼呼的直喘呢、啊，趴在那儿纹丝不敢动。再一看他那前爪子抖动的，仿佛是特别的害怕。说这县官怎么变成老虎了呢？这就应验了那句话了：“克正猛于虎啊！”但只见这位金甲武士一伸手，咔吧一声，宝剑出匣，对着这白毛老虎啊，扬起这支剑往下就砍呢、啊。这个功夫，这剑要下去，这老虎就完了。他正在这个功夫，拿锤的这位啊，过来给拦住了。我说：“慢着点，怎么着？”我说：“你等会儿，你把他杀了，回头啊，咱们回去没法交代。这个吃人的东西不把他杀了，还留着他得吃多少人呢？”这位拿剑的这么一说，他还得吃多少人呢？拿着锤的这位一听啊，我有办法。我说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我告诉你，打算不让他吃人呢，那非常的容易。我说：“你看着啊，我就让他呀没法再吃人，你躲开点。”说着话躲开一点，拿剑的这位往后一撤，拿锤这位过来一伸手啊，左手呢抓着老虎的这个脑门，就抓着他那个王字往上面一点，这么一抓一翻这腕子，右手啊举起这锤来，这阵您整想一抓的那个脑门上面那个皮，这个老虎这嘴可就张开了。这阵拿锤的这位对着老虎这嘴呀、啊，就是啪，就这一锤呀、啊，手起锤落，啪，就听见这老虎啊，哦，一声吼啊，他就这一声吼，吓得白老头就是一激灵，吓得他这位白老头差一点啊，在这炕上掉下来。睁双目定睛观瞧，啊，感情是南柯一梦。哦，这个老头醒了，揉了揉眼，哎呦，坐在这个炕上，通身是汗。这阵老头养了养神，往窗外看了看，这阵红日当头，正是正当午时。老头坐在这儿，越琢磨越奇怪。你说拿这个梦当平平常常的梦，不可能啊。梦是心头想啊，我心里的想我这个儿子，怕我这大儿子当官不好，我才做了这么个梦。可是这个梦怎么会这么清清楚楚呢？素常人做梦醒了之后，你说完完整整的回忆，不可能啊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到这阵这老头啊不放心呢、啊、这心呢、啊、老提了着。这个梦压在这老头心里啊，一晃啊得半个多月。老头啊越想啊越不对劲儿。单说这一天，把这个老二白乙啊叫过来了。我说：“老二啊，哎爹，你有事儿吗？你呀、啊、跑一趟找你那表哥丁文元去。您找他干嘛呀？那整个一个贺之赖呀，装神弄鬼，巫婆神汉啊！不不，你找他来，我找他有点事儿，听见没有啊？你听我话，现在就去，回头啊，你别空着手，到镇子上啊，给他买二斤点烟，打一蒲包，让他来一趟，听见没有？你快去，好吧？我拾着拾着手上的活，完了我立马就去。简短简说，这个白家老二拿了点钱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到了镇子上呢，打了一个蒲包，也就是买的点啊鲜货，外带着打了二斤点心，提了着找他这个表哥丁文元去。来在了丁文元这个村子拐弯抹角，在后街啊找着老丁去了。 到这会儿叭叭叭一叫门，里面是一个妇道人家，来了，谁呀？
我表嫂啊。
哦哦哦，我说二兄弟啊，他表叔啊，你等会儿啊。说着话可就开个门了。哎呦，表叔啊，你好啊。
嫂嫂好。
我表哥呢？
啊，在屋里了。我说啊，文员啊，表弟来了，他表叔到了，你出来吧。要按说呀，这人得迎出来，毕竟家里头来客人了。可是这白家老二跟着这个表嫂进的当院，表嫂把街门关上，这个表嫂在前头领着走，这丁文元也没出来。来在堂屋的时候呢，一看这堂屋迎面是个八仙桌子，两边啊一边一把呀椅子，傍边这东边有一口水缸，西边啊有一个面柜子，东里家啊是他们两口子休息的。这表嫂一看，哎，我说文元怎么着出来呀、啊、表弟到了，里面有声音。哎呀，我这个难受啊。这表嫂一听，哎呀，缺了德的了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，怎么这阵难受了？这白家老二一听，怎么查啊？
挑帘笼来在里间屋
一看呢，这个丁文元呢，头朝东脚朝西，拿着一个被窝啊当枕头，半倚半躺啊，拿这脸呢冲着这个白老二。这白乙一看，哟，表哥病了。说着话把这蒲包啊就搁在炕沿这儿了，随着呢就坐在这炕沿。这个女人给他斟了一碗茶，看了看自己爷们这丁文元，怎么着，刚才你还跟这儿好拿那骨牌跟着自己算的，算来算去，我说怎么又躺着了？这一天你光躺着。
嗨，你这娘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完完，你出去出去出去。
我说兄弟你来了
啊。表哥我来了。
嗨，别提了，这两天啊我精神不爽，我呀、啊、这身体啊，嘿，要不说呢，人啊一上岁数就不灵了，人过三十天过五，我这个土埋半截子了。这白家老二一听这个，表哥不像话，你今年还不到三十呢，我都二十九了，
还是的二十九，您就这样啊？
兄弟，你没听有这么一句话吗？
怎么一句话呀？
人过三十不死就活埋，
哎，没听说过。您给减一半，人家叫六十不死就得活埋。哎，我呀，嘿，早早死了就完了，早死早掏上。
哎，表哥您怎么这么说呀？
我兄弟你有事儿啊？啊，有点事儿。老爷子让我来一趟，请您啊得时间麻烦您过去一趟，老爷子找您有事儿。
哎呦，你看看我这个身体啊，哎呦，一时半会儿的我还真下不了炕。
这白家老二一看，你要死啊，落炕了都。
可是也没法强求啊。
得了，表哥，有时间啊您就去一趟，要是没时间呢，得时间回头再说。
其实这个白家老二也不乐意搭理这丁文元，知道他呢素走阴间，他是一个神汉，这个人身上阴气太重，本身就不乐意跟他在一块打练练。说了没几句话，这个丁家的女人要留白乙啊吃饭，可是啊白乙啊也没吃。
表嫂表哥，家里头啊活还忙，我可就走了，得时间呢您就去。
行行行行行。
简短接说，白家老二回来之后跟白老头一说，白老头坐这一想，哎呦，把自己儿子白乙的这个意思一话茬一琢磨，不对，这小子精气鬼透亮风，小金豆子不吃亏，跟我推三阻四，借故不来。
莫非说他有先招？老头在这越想啊，几棱沟啊，越冒冷气。老头啊，实在绷不住了，就在这当天晚上，就跟呐自己的二儿子聊天儿。
我说儿啊，哎，爹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有点不放心。
这白家老二一听啊，就明白了。
我跟您说，爹，您是不是担心我哥哥？我哥哥一走这么多年，连封信也没有。我跟您说，不光您啊不放心，我也不放心。我跟你说，老二，你要一这么说呀，说我心坎子上去，我呀瞒着你啊将近20天了，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
这个白老头可就把那天晚上做的这个梦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白家老二一听，
爹，本来呢我要说出这个话来，我怕您不高兴。哎，
咱爷俩说话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？
我跟您说啊，是这样，其实啊我也打算有个想法啊，看看我哥哥去。不过呢，您这么一说啊，我感觉到这个梦呢有点奇怪。您想啊，父子一场，我也是不放心我这哥哥，我们是情同手足啊。
对呀，宝贝儿，太对了，我是真不放心你哥哥。
那您就说吧，怎么办呢？
小儿，我有个主意，我就问问你，你肯去不肯去？
爹，您就说我是做儿的，没有啊肯去不肯去这么一讲。您只要说出来，我甭管为多大难，我也得执行您说的。
好，要是这样呢，我就打算趁着这个农闲，让你啊跑一趟湖南找你哥哥去。
你等快到了他的任所的时候呢，你得留心啊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听听那一带的百姓啊背地里对你哥哥有什么谈论，听一听啊他的名誉如何，看一看当地的情景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将而你到了他那儿，看看他这行为怎么样，你可以啊跟那儿多住几天，多听听多看看。假如你哥哥对你有什么不相当的地方，
小贼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别跟他生气，你赶紧回来，我自有办法。
老二，你听明白了？
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不让你跟他生气？
爹，您说，他是当地的县官，大权在手，万一一翻脸，一句话就许把你啊给扣押在那儿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县官不如县管呐。到那个时候，咱爷俩可就是两头不见日头了，你明白吗？
是是，
我明白。好，要是明白了，你这两天多准备准备，回头啊找一个良辰吉日，你赶快去一趟。
行，爹，您甭管了。
这爷俩商量好了，一夜无话。
转天早晨起来，这就早早的做准备。又过了几天呢，这个老二就备好了一匹马。
不过这匹马呀也不是专门的所骑的，不像过去啊打仗那士兵骑的那种战马，
就是地里啊干活的牲口。
回头老二啊又找啊远房的亲戚
借了一副啊马鞍子，预备好了行囊入套。
那阵儿你不带入套不成，住店呢为了省钱，你要不带入套啊，回头啊他单列啊算你的行李钱。
带好了盘缠钱，辞别老爹爹，赶奔云南。饥餐可饮，小行夜宿，
非止一日，来在了他哥哥这县的地界之上。说怎么这么快？没法不快。这要是捋着州城府县这么走，一会儿啊您得把这收音机，哎，回头您得砸了。
单说进了这个县界，骑着马在这大道上慢慢的走着，就看远远的从这大道旁边啊，一南一北啊走过来两个人。北边的这位呢40多岁胖胖的，南边的这位呢精瘦精瘦的，看样子也就不过30岁左右。您别看这个岁数小不是吗，手里头还拄着一根棍儿，可能是大病刚好啊出来溜达溜达。这个脸色啊有点啊蜡渣黄，两个人呢走了个对头。这阵儿白蚁可就听见这个胖子问这个瘦子，我说兄弟哪儿去啊？这个瘦子抬眼皮抬着还挺费劲，可能啊挺吃力的，说出话来啊这个气力也不俗。哎呦大哥呀，感情是你呀？啊可不是我吗？哎呦大哥呀，小点事儿，好家伙的了，你这一喊我呀，震得我这脑仁嗡嗡的疼啊。哎呦我这心呢蹦蹦的跳，要没这嗓子眼儿啊，就你这一嗓子我这心呢得蹦出来。嗨我说兄弟怎么的了，怎么软弱成这个样子啊，病了？
哎呦大哥哎，
我是刚好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敛了条命，几乎啊咱哥俩都要见不着面了。哎呦兄弟怎么查啊，什么病啊？
嗨别提了哥哥，
夹气带伤寒。
嗨
这个胖子一听啊，我说兄弟你可太爱生气了，素长的日子我都劝过你别生气，这个生气啊就不得好，病啊由气上来。
哎呦哥哥呀，我跟您说呀，这个事儿啊搁在谁身上啊，哎，谁也得生气。我跟您讲您可别过意啊，您这是劝我，会说这种现成话。
真搁着来讲，你会问我呀，为什么你那么好生气呀？大夫不也说吗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着急，好好的静养。说你要静养啊，你这病啊能好。哥哥你是没遇上那个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遇上这事儿啊，你不生气也得生气，不着急也得着急。好话呀哥哥人人都会说，这事儿要搁您身上啊，您早错了，您早生气了。
哎我说兄弟
这是为什么？大哥呀我告诉你啊，不提还则罢了，要是一提起来啊，气杀我也。说着话呀，这30来岁精瘦的这个主啊眼眶子红了要哭。这胖子一看，我兄弟你先别哭，我到底怎么查啊，因为跟谁这么大的气呀、啊、我跟您说呀，就是咱们本县的这个县官，就这兔崽子好不是东西了。他们俩这说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旁边这白蚁一听，哎呦，他提着本县的县官，这个地点正是我哥哥的管界，莫非他说的是我哥哥？不成，